弟兄姐妹平安，能听到吗？好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自己。好，在前不久，在一次同工会上，牧师问同工们三个问题，就这三个问题：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你有哪些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呢？第三个说，你怎样的计划去实现这些目标呢？当我们说思考这三个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是你有没有人生目标？如果你有了人生的目标，你有没有能力去实现？如果你有了能力，但是没有计划，你这个目标也是不能实现。所以在我们思考这三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目标啊，这些目标呢，一般是我们的家长啊、学校、社会都已经给你定好了，有很多的目标，你去努力就好了。那步入中年以后，我们慢慢这些目标慢慢的实现了，成了一个家庭，有孩子，有的人要追求公民、绿卡。买车买房子，当这些计划慢慢的实现的时候，但是很多人就迷茫了，反倒迷茫啊。当你这些目标渐渐实现的时候，说难道我们就是这样过生活吗？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那当我们步入老年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中间很多都是年轻人，很多人都不想考虑明天是什么，明天的目标大家都不想考虑。但是你承认不承认，我们一生中有很多的目标在你的日程表中。我们常常问我们下一个怎么样呢？这些目标往往左右着我们前进的方向。那如果你没有人生的目标啊，你觉得我今天这个人生很没有意思，我建议你读一下这本书啊，《标杆人生》。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很清楚，你知道你往哪儿去走，你有能力去做，我也建议你读一下《标杆人生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目标，你怎么知道是一个正确的目标？怎么样知道这个目标正好是神为你预备的？是不是你这个目标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？而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。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人生的目标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大多数在座我们是中年人啊，有些时候自寻烦恼，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，是吧？过一天算一天。而且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日程目标排满了我们的日程表。那我们真正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？一个真正神为你预备的，让你所走的。万一我们所命令的这个目标走错了，当我们有一天见神的时候，甚至说你花了很多的时间、精力、财务在上面，却不是我为你预备的。所以，当牧师提这三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三个问题。当问这三个问题的时候，就迫使我思考更深的问题。我想，我到底是谁？我活着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活着？当你考虑目标的时候，首先进入心里的一个问题，说我是谁？我为什么活着？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常常思考我是谁，我们为什么活着？我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大家能够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，你的人生绝对是不一样的人生。那我们今天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节，大家请打开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1-10节。没有圣经的，我们就在这上面读就好了。好，大家请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们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我们在考虑人生的目标，我是谁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一般人是怎么样谈论自己的。啊，就有一个人说，能够认识他人的人是聪明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能够认识你自己的人才是真智慧，能够管理他人的人是有才干的，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才是真有能力。他在提到这个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他发现认识自己是不是更加难一些？哎，你认识别人，驾驭别人，比来认识自己，驾驭自己，他似乎觉得更难一些。那在德国诗人找汉这个诗人，他写了一首诗说，认识自己，如果我认识自己，我早已逃跑了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说，我要认识自己吗？如果我要真的认识我自己，我就逃跑了。我害怕，我里面的阴暗面，很多东西使我害怕，不敢认识自己。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会被自己有些的想法感到吃惊呢？使自己都觉得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，使自己都很害怕。因为我们里面的黑暗是我们所不知道。那还有一个加拿大人啊，他是个作家，他写的，我害怕向你展示真实的我，如果我向你展示真实的我，你也许会不喜欢我，而这是我唯一得到的。就是当他那谈到自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他要回避这个问题，他不敢向你展示，因为他一旦要向你展示真实的他，你是不会喜欢我的。所以当我们人们谈到认识自己的时候，第一发现很难，第二呢很害怕，第三呢要回避，因为将我自己赤裸敞开给别人的时候，也许是个灾难，啊，也许最后只剩下什么，你不会喜欢我，啊。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叫认识自己，啊，我们不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啊，我们不从人的角度来认识自己。如果我们要从人的角度，啊，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个来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在猜测，啊，猜测我大概是谁。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或者是不敢认识自己，因为我们心中确实有很多的黑暗在后面，也不愿意向你敞露我自己，或者是过高的看自己啊，就像这位老兄一样，他明明是个猫，但他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是什么，哎，是个狮子，就是把自己看得过高。那有的人呢，把自己就看得过低，所以认识自己 你要从人的角度，常常有偏颇的。那我说，那我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。别人在评价你的时候，给你意见的时候，往往是过滤的，过滤的。也许你的爱人可以一针见血，指出你的错误，指出你的本质，是吧？但是当他说的时候，你要问自己，即使你的爱人能够真正了解你内心的你吗？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自己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们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自己呢？造我们的上帝，就像一个汽车啊，你要了解汽车的功能、结构、性能，你要找那个造汽车的那一位啊，那设计师，他知道这个汽车应该怎么样维修，它的功能设计是怎么回事。那我们这些人是上帝造，你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，你要去找这位造你的神，是吧？看神是怎么样说我们是谁，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活着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？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，没有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根本不会认识自己。好，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读的经节这前半段就说的是我们老我啊，老我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的本相啊。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是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什么样子的啊，我们信主以后新造的我是什么样子。那刚才我们读的这前面半段呢，它讲的是老我，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。你看，你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发现你们都怎么样，哎，死在过犯之中，而且和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还有一个首领我们要去遵循啊，悖逆，我们心中还有一个邪灵啊，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是可怒之子。可怒之子不是说我们很爱发脾气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怒之子是说我们是承受神的愤怒，我们将来要承受神愤怒的审判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前面这半段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很乐观的啊，我们觉得我们这真的是很 suffer 啊，很痛苦，我们的本相没有什么可值得夸奖的。这里就提到我们死啊，随从首领心中的邪灵。那好，我们把这几个经文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。第一项，我们救我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一个首领，首领就是领袖啊，你愿不愿意你就跟随他了。是谁呢？是魔鬼撒旦啊，或者是邪灵。那魔鬼撒旦在圣经中提到他是抵挡神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切抵挡神、不要神、远离神的价值体系都是属于魔鬼的。那魔鬼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圣经说他确实真实存在，而且不但存在，怎么样，很忙得很，哎，在地上往返而来，是吧？你看圣经描写的非常清楚，往返而来，他来干什么呢？他来控告你，他来诱惑你，他来让你来远离神，不要神啊！你看现在我们随处都有很多的无神论国家、无神论的人啊。即使没有无神论，很多我们现在美国都将进化论啊放在自己的课本中，很多人不谈有神啊，很多人把动物当成自己的祖先来敬啊，来祖先。那这些都是不要神、远离神啊，要么就是敬拜假神啊。你看这个魔鬼他的工作，要么呢你不要神啊，你远离神没问题。第二呢，就是你万一真的想去敬拜，你找个假的去敬拜。啊，你看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名山， 每一个名山上面，我就奇怪了，上面都有庙，啊，都有人在那敬拜，假的，人手所造，啊，有口不能说，啊，有手不能做，有腿不能走，但是很奇怪，他就有很多的人去敬拜。你只要不敬拜真神，远离神，你干什么都可以，啊，有的时候我也不敬拜假神，我也啊无神论，我敬拜自己。很多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神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一个疾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不是神。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本相、能力。一个小小的病毒、感冒，我们就打倒了。你不是神，啊，你也不要敬拜你自己。所以魔鬼的诡计，他是说，只要你不认识神，不来亲近神，你干什么都可以，随你了啊，你干什么都可以了。那么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啊，我举个例子，就是练气功，打个比方，当他将自己的完全敞开到一定境界的时候，这个魔鬼就会附在他的身上啊。就是当一个人当他练气功或者是练这些瑜伽，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治疗身体啊疾病好像能够治疗，但是当你到一定练到最后的时候，你不能控制自己。因为当你一个人当你的心向灵界敞开的时候，向邪灵敞开的时候，它就进入你的心里，你就走火入魔，你不能控制的。所以当神真神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它是有平安和喜乐。当邪伦进在我们的心中，他是来毁灭你，啊，他是来左右你离开神，来欺骗诱惑我们。那么圣经对他这个描述呢，还有一个叫做吼叫的狮子，啊，圣经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，怎么样寻找可吞噬的人。这个不是说魔鬼真的像一个外面像个狮子，是说这个魔鬼他的影响力有多大。你看我们现在回顾左右，到处是说不愿意要神的人，抵挡神的人，远离神的人，真正的敬拜神的人有多少呢？这魔鬼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他就像吼叫的狮子，他随便找几个，他不用很大的力气，随便就能抓几个可以吞噬的人，可以将你从神的身边拿走，使你随便就让你远离神，啊，你只要忙你自己的工作，我们不来仰望神，仰望这位创造我们那一位赐我们生命的主。但是大家知道，这个魔鬼也是个被造之物，啊，他不是无限能有能力，他是被造，而且是堕落的。那所以我们不要怕他。而且说很多人在说魔鬼可能是外面很可怕的吧，那都是电影啊，电影告诉你，圣经说魔鬼有的时候会装扮成怎么样，装扮成美丽的天使，是吧，哎，像一个美丽的天使来欺骗你。所以魔鬼的工作我们怎么认识他呢？就是一切让你远离神、不爱神、远离神的这些事情，这些价值体系就是他的工作。而且神为他预备的是地狱，这个地狱是为魔鬼预备的，堕落的天使预备的，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，啊，神他心意说这个堕落的天使这个地狱是为他预备的。所以但是你在电影中，很多的电影你到好莱坞啊，到很多的地方，他描写好像地狱是魔鬼在那掌权啊，魔鬼来折磨人，他好像是监狱长一样，是吧？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。魔鬼恰恰是为这个地狱，恰恰是为魔鬼预备。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当我们跟随魔鬼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随他而去了？啊，上帝不是为我们预备地狱，但是我们自己愿意进去，我们愿意跟随他，我们就成为地狱之料。所以我们在认识我们 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跟随的这位首领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是非常邪恶的。他的中心目的就是要诱惑你，使你远离神，最后摧毁你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啊，圣经说我们根本不需要怕他，因为我们心里的怎么样，比外面更大。圣经说只要我们用真理去抵挡他，他就离开我们怎么样，逃跑了。所以我们只要按照圣经的原理啊，认真在主里长进，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，他不但不敢对我们怎么样，而且逃跑啊！他到见到圣经，见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里扎根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啊，远离逃跑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，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啊，我们的光景是非常危险的啊，我们有一位神灵在领导着我们。第二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不单如此，我们发现他把我们定义成怎么样，魔鬼的子孙，悖逆之子，意思就是说神的敌人啊，神的敌人。而且说魔鬼他不在外面来诱惑我们，而且他进入我们的心里，住在我们的心里来引导我们啊。我们在魔鬼的面前是手下败将，他不需要太多的功夫的，太多的手段，你肯定是他的手下败将啊。甚至说你只要做你认为好的事情就好了啊，你只要不来认识神，你干什么都可以啊。我们看到魔鬼在无神论国家所宣传的这些啊，当我们鼻孔中吸着上帝所创的空气，嘴里吃着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各样丰盛的食物啊，我们头顶上沐浴着美好的阳光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是神为你预备的，但是我们享受着神这些丰富的供应，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血液循环啊，我们的心跳，我们的甚至一眨眼睛的眨动，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神的恩典托住，但是确实我们不要神啊，无神论宣传我们不要神，远离神啊，所以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？可以说是忘恩负义。我们既离不开神啊，我们又不要神，想做自己当神，我们是不是很矛盾？而且不信神的人，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。那最近我们查经班在这个查创世纪啊，在查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就非常惊讶，这魔鬼的手段是非常巧妙啊，他对人的了解是非常非常了解我们的本相啊，了解我们的本相，他的花招啊非常厉害。但是你一看他那几招呢，我们发现只有三招，只有三招，就像那个程咬金的三把斧子那花招，但是他这个三招很厉害啊！我们大家在没有信主之前是躲不过这三招的啊！有时他就用一招，你已经是他手下的败将。如果你万一抵挡住了一招，他换两招，你肯定就范，肯定就在手下败将。那这三招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吗？魔鬼的三招是什么？哎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这三招我们不信主之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住，他用一招很多人已经跌倒了，万一不跌倒再换两招，你肯定失败。那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魔鬼第一次来诱惑人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三招啊，他可够狠的，他一次同时使用三招，他可没有一招没留下一招。他怎么用的呢？他说你看，神说那园中的两棵树上的果子你不两棵树，其中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怎么样不能吃，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，这是神的话语。他过来以后他就说，哎， 你看那个树上的果子怎么样，又悦人的眼目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，不一定死，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怎么样，哎，明亮了，你吃日子就像神一样。你看眼睛 OK， 肉体吃的日子多好啊，而且骄傲，我就像怎么样，像神了，哦，这很厉害，是不是骄傲了？但是人吃了以后会什么样的反应啊？啊，眼睛真的明亮了吗？啊，对，那我们看，我很喜欢就是中国对于魔鬼或者魔鬼的子孙很多的话语，这个词汇的啊这个描写，你要比如说鬼鬼祟祟，哈哈，说是鬼头鬼脑，鬼样子。有的时候我是听到别人说这个孩子很可爱，做鬼脸，以前我听着还挺好玩的，最后一想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对劲儿，做鬼脸是吧，他吃的日子不但没有像神，他更加像魔鬼，像魔鬼了啊。他的眼睛明亮了吗？大家想，没有明亮，他怎么样啊？戴了个变形眼镜。当他吃的日子，他眼睛内心的眼睛已经瞎了，而且外面戴了个变形的眼镜。什么样的眼镜啊？就是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，他满眼看的都是别人的错误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，是吧？神来问他的时候说 ：“No， 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你。”你造的啊，你造的这来诱惑我的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们是不是常常戴这些变形眼镜在我们身上啊？吃的日子但还戴了个有色眼镜啊，就是当我们吃的时候，这个眼睛有一个有色眼镜，我们满眼都是情欲，满眼是欲望啊，变色了啊，把神造的美好一切都变颜色。我们不但有一个变色眼镜，我们还变成短视的了啊！我们常常只看外表，不看内心，只看外边这些华丽的东西，但是真正的本质我们看不清楚。而且更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双眼睛本来是美丽的眼睛，善良的眼睛，本来是传达神善良、纯全、公义，但是今天我们吃了以后，我们的眼睛变成丑恶的眼睛啊！很多时候你这个眼睛都能杀人，呵呵，很厉害的。当你透过人这个眼睛看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你看到是劳苦愁烦、恶毒、阴险，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本相啊！但是很可惜，当我们成为魔鬼的子孙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啊，更加像魔鬼。那么第三点，他在这里提到，当我们就我的本相的时候，说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他看到我们啊，说到我们的本相，就发现我们这些人一旦远离了神，跟随了魔鬼，我们的重心一下就转移了，我们的重心一下转移到我 OK，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OK， 我要离婚就离婚 OK， 我要同性恋就同性恋，我要吸毒就吸毒 OK， 我要婚前同居就同居，一切都是以我为主。我要看一些黄色的网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啊，肉体的私欲。我要使这个美国很多的州同性恋合法化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要使某些州的吸毒都成为正常的合法，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我满意就行了。 OK， 我们在这样以我为中心的社会中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随波逐流呢，我们还是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呢，像政客一样？我们还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扎根，我们将神的真理传讲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以前的本相，我们受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那随从肉体的情欲不光是这些我我我，还包括很多的宗教，不是各类的宗教。宗教是什么呢？宗教就是当人们在生活中啊，觉得好像心中缺少什么时候，心中想要，哎呀，离开神真的是不行的时候，他来寻求神的时候，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自己为义，这个出发点错了。各种宗教自以为义，你想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己按照好行为来称义，你这个好行为在神的这个标准面前，圣经说就像一个破烂的衣服，根本不管用。在神圣洁公义的标准面前，我们这些公义，我们这些一点点圣洁根本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是徒有虚名的啊！当用的时候就派不上用场啊！宗教都是以人为出发点，看似是虔诚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去找神怎么样，是一条死路。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做宗教徒，不要做基督教徒，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。所以那么第三点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呢，还有一类就是各样的敌基督的异端和邪说。这些异端邪说也是随从自己啊，他可以讲90%的真理，再参加去10%的异端进来，很多人就上当，很多人就上当。他可以自己随意更改神的话语啊。当我们从495这个 DC 495开上去快到270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一个很高的一个建筑，摩门教 Mormon Temple 高耸入云。当我们回国访问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广大的农村啊，很多的地方东方闪电是遍及各地，很猖狂。所以那些人都随从自己的私欲，可以随便更改神的话语。我们要好好的在主里长进啊！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你要将神的真理要告诉他，你被造本应不应该是这个样。那我们还再看圣经，不但讲到我们过去那些本性，还说我们是可怒之子。可怒之子要承受神将来愤怒的审判啊！我们在90篇他说到，你就是神啊，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月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岁月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如果不信靠神，我们在魔鬼的统治下，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，我们就常常在神的震怒之下。我们今生就在神的常常震怒之下，我们将来还有神愤怒的审判在等着我们。我们在世的岁月短小啊，很多的人的人生是非常苦的，而且很短。有的人说我不苦，你的人生也是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你所积累的财富在你死去的时候是带不走的。 你的岁月是短暂的，虽然你有辉煌的人生，你也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你今天所住的这个房子，几十年以后绝对不是你在那居住。你别以为你今天买的房子就是你的了，不是你的，我们只是一个过路。我们人人逃不了死亡的命运，常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死恨还有审判。圣经说，那些灭身体但不能灭灵魂的，你们不要怕他，唯有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中的，你却要怕他，正要怕他。神是烈火 OK， 神说，在圣经说，神是非常非常，当我们罪人在面临神的时候，非常，我们的命运是非常可怕的。他是烈火，他断不能以有罪为无罪。有的人说，你让我看一下神我就相信了。我说，你要再没有解决你身上罪的问题，你千万不要去见神，因为你见神的一天就是死的一天，神就要审判你。所以一个说，你让我看一下神，他是决然的无知，他不知道这句话后面的危险。一个没有解决身上罪的人是绝对不敢去见神的，我也劝你不要去见，因为你见的一日就是死的一天。但是今天说，这个选择在你的手中，是你自己愿意去的，你愿意跟随他那个魔鬼，你要离弃神，你甚至要咒诅神，你要跟随那魔鬼。很多的时候神说，那好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我们最可怕的光景说，神任凭我们，圣经说三个任凭啊，任凭你行污秽的事，任凭你行羞耻的事，任凭你存邪僻的心。当神不管我们的时候，任凭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光景是非常惨的，非常惨的。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我们在信主之前到底是怎么样的光景呢？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光照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清魔鬼的本相，我们有根本没有能力去抵挡他，他要不了几招我们就已经跌倒了。我们不能认清我们罪恶的本性，我们认为我们还可以，还不错，我们更不能发现社会问题的根源。社会的问题缩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，放纵自己的情欲，随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，但我们发现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死后岂有审判，这是真实的啊。所以一个没有信神的人，还没有信神的人是非常危险的，你是魔鬼的俘虏，你处在一个非常可怕的边缘，魔鬼随时把你可以推向地狱的边缘啊！我们心中是没有平安的，就像这幅图画，我们实际上是在非常危险的处境。当大洪水来的时候，这飓风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身处是何等危险。我们没有信主，我们没有信靠神，我们的光景非常非常危险，非常非常危险。那好，前面讲的这个是老我的本相啊，我们老我的本相没有结束，所以我们还有希望啊。当我们看到下半段这时候呢，他说神有丰富的怎么样怜悯，他因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在死在过犯之中，他叫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他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行为，免得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。 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怎么样？他提到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活过来，我们不再从死亡啊，死亡再不能控制我们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啊，死亡就像一个毒钩一样，圣经说没有信主之前他就勾着我们，我们没办法解脱，但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毒钩，这个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心中的邪灵被赶出去了啊，我们心中住的是神的灵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心灵被神重新打扫了啊，打扫了，更新了，洁净了，我们怎么样？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和基督一同活过来，所以我们信主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感觉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做洁净的工作啊，他去除我们身上各样的咒诅，使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啊，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神还赐给我们一个国民的身份啊，他这里提到国民的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，我们大家这里跟大多数人是美国国民啊，像我是中国国民，因为我保持着绿卡，回国方便啊，来回方便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民，当我们成为上帝天国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是非常荣耀的。我们这个天国的国民，不像我们得美国国民和绿卡要费了很大的力气哦，我们天国的国民是我们没有费任何力气，是神的恩典，这个是你多少的金钱努力财产各样都换不来的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是神的国民。那当我们谈到神的国民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提到我们有几个身份，是国民有什么特点啊？第一个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？过路客啊，过路客。在彼得前书说，彼得说，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你们是寄居的啊。在哥林多后书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，他提到说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地上的帐篷要被拆毁的，我们只是一个过路客啊。我们最近查经班啊，十几个家庭一块儿去出去野营，我们搭的帐篷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但是大家知道我们两三天以后怎么样，那帐篷又拆毁了，我们还得回来，虽然那么很好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现在寄居的日子只是暂时的，你是个过路客，不要把这个地方当成你永久的居所。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在诗篇95篇啊，他提到第七节说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不再从害怕的心，神赐给我们儿女的心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好吧，很好的啊。那关于这个神的儿女呢，我提到我前一阵子到 Costco 去买东西啊，发现我碰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我们十几年前查经班的一个弟兄啊，在查经班他还带查经，我们看到很高兴跟他聊啊，他聊工作孩子家庭聊得很好，哎，就是不谈教会。我跟他说，哎，你去教会吗？他说我已经十几年不去教会了。我很诧异，以前还带查经，怎么现在不去教会了呢？要么他没有真正的得救啊，要么他就不明白自己神儿女的身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 我们不要学他啊。所以你要祷告神赐给我们的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还有一个使命，说神福音的使者啊。在马太福音说，主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，做我的门徒，做神的门徒啊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承认不承认，神的这个大使命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必须要去的。最近我申请我们在大学同学有一个 QQ 群，大家不知道上不上 QQ 啊？ QQ 群是我们那一级的一个 QQ 群，我就申请加入，他批准了，批准了以后我就给他们传讲神。刚开始传讲神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很反对，有的话语真是很难听的，但是我就当着没听着一样啊，没看到，我继续给他传讲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过一段时间，哎，慢慢慢慢，你发现神的这个真理，他的厉害能力，神的真理何等的美好，他大有能力。那些人慢慢就开始提问题了，哎，感兴趣了。我想我向神祷告，让我能够坚守住这个阵地啊，通过这个方法能向我这一级的同学大概有50几个人啊传福音，是吧。那我们还是神的仆人和管家啊，仆人和管家。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，你常常发现保罗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他常常这样自己称，我们也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而且我们是他的管家啊。我们以前被造的时候，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来管理天上的鸟，怎么样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替神管理的角色。我们信主了以后更应该替他好好的管理神造的这个世界，不要去破坏自然，不要去破坏这些，你要按照神的原则去好好管理你手中的工作，好好管理的家庭，好好管理你的环境。我们是神的管家，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。神的家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，神要锻炼我们，借着神的这个地上的家，让我们来预尝我们将来天上永美永美的家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要在这个家庭好好的建造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，老我要在这个家庭中要来建造新我的特点啊。当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发现我们地位的改变了，我们在真理中慢慢的长进了，我们在生活中慢慢经历它。当你这样愿意做的时候，当你经历神的时候，看到神话语的真实，你就愿意你就愿意来寻求神啊，你愿意学习顺服，学习顺服啊。所以在信主以后，我们要在主里长进啊。新我的特点，你一定要在主里的长进。我们不是说不让我们去工作，我们就不工作了，先都是祷告，不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工作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。我们有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有很多老我的习惯，甚至我们在教会中服侍，我们都表现出骄傲自夸。我们会唱歌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夸耀一下啊。我们会祷告，别人说你真会祷告，很属灵，你觉得很。我们这些骄傲随处都可以有的，我们这些老我的习惯你不用看的，常常会表现，一定要上帝的真理来对付啊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悔改。当我们做错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悔改。他说你们诚心的悔改，神要赦免你们的过犯，洗净你们的一切的不义，他是信实的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和向他祷告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生命的长进和你读神的话和向神祷告是平行的。你怎么样有神的生命呢？你不读经不祷告，你是不可能的长进。我们知道你很忙 ，OK， 你很忙，没有时间读经和祷告，所以要提醒你自己，你要去， 我们没有时间读经和祷告，所以你要提醒自己要去读经，要去祷告。而且不光是这样，我们要最好的献给主。我们不要等到我们晚上快睡着的时候去读圣经，你要将你一生中一天中最好脑子最清楚的时间留出来读圣经，读神的话。当你一生中学习，我们要常常跟神讲话，就是祷告。你不需要按照一定非得每个时刻去祷告，你随时都可以向神祷告。你把你向自己说话的习惯，你改成向神去讲话。你遇到挑战难处的时候，正好是向神祷告的时间呢。你看神创造的美好，正好是来向神祷告，是赞美神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活过来在基督里啊，我们新造的人是很大的特点，是在基督里，因为神是在基督里造了我们啊。我们活着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是来荣耀神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最终的结局，你要有一个大的方向，有一大的蓝图。他说使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为一。我们历史的走向，人类的走向，将来是往这个方向走，在基督里同归为一。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建造。那我们是谁呢？我们今天为什么活着呢？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神的教导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活着啊！我们在生活中，每天的生活中来实现神的计划，来荣耀他。我们要学习公义和圣洁，彼此顺服。我们要靠主做刚强的人。当你用圣灵能力去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那恶者的诱惑，战胜恶者。你要做刚强的人，在灵里做刚强的人，不要再做小孩子，在真理中扎根啊！当一些诱惑异端传来的时候，你不是小孩子了啊！你要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，随时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他，从他得力量。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渐渐的明白了，明白什么呢？原来神的奥秘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，使我们借着福音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神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，要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同样的后嗣，同为一体。我们在教会中要各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在真道上同归为一啊！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你说我，哎呀，今天挺好的，我不需要认识神，我不要祷告，那是你不认识自己。神的目的不是这个，让你仅仅得救的，神的目的让你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所以我们要去在神的真理中扎根，去生活啊，按照他的意思生活，发现神造你的真正的目的，神给你的恩赐，也使用你的恩赐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有了完全的意义。我们活着的目的还是要来赞美神啊！人活着的最终最主要的目的是来荣耀神。我们常常听到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器皿，我们做不了什么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在主里扎根的时候，别人看到我们这小小的器皿也能为神做点什么。当别人看到你身上，他就能将荣耀归给神。本来是一个非常不堪的人，但是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就能将荣耀归给他。啊，诗篇说我们要赞美神，因为他是荣耀、能力和尊荣。我们如果不赞美他，我们就是瞎子和说谎者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你看看你这个手能动，人造的机器人那个手半天，我们看我们的眼睛咋动，随处你就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要赞美神。您说哎呀，将来天堂怎么样？是我们大家都在云彩里赞美神，天天唱歌，那也太没意思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有各样的学科，每一个学科有多少人研究，一生的研究还搞不清楚这个学科的一二， 越研究越知道自己的无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能够描写神丰盛天堂的美丽的词汇还没有造出来，也永远造不出来，因为神的荣耀是永远的，他极丰盛的恩典是你无法测透的，是有测不透的丰盛。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追求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发现有永远的惊喜，他是无限的丰盛。我们在主里永远是喜乐，你能发现他无限的美好、能力、荣耀。我们在基督里才会明白，我们的生命如果与神同行，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。无论你今天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你今天在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你在与神同行，邀请神与你同行，你就有意义了。无论你是怎么样啊，你的生命在基督里，你就有真正的意义啊。无论你地位的高低、身体的好坏、财产的多少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有意义，我们的生命在赞美神中就有真正的意义。如果你不会赞美，你真的要求神打开你的眼睛，看到神的作为就在你的中间，就在你的周围。你被造本是如此，你被造就是要来赞美谁，来跟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怎么样赞美他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赞美他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老我和我们现在的本相呢，我们再问这三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活着？我生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有完全的意义了。所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今天讲的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，你不再是魔鬼的俘虏，魔鬼的邪灵也不再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效果了，我们心中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啊，做一些符合我们身份的事。我们是过路客，我们这个地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福音的使者，我们是神的管家和仆人。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，我们要诚心在神面前悔改，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，要常常向他祷告，随时可以向他祷告。我们在要主里长进，我们要在活在生活中，我们不要再做基督徒、基督教徒，只做新基天的基督教徒。我们要将我们的真理活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相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但是当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做成他的工作，当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你就知道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人完全生命的意义。我们要安静，我们要安静在面前神的面前来学习，我们要认识他，因为在他有无限的丰盛，我们要经历神，因为他是真实的，我们要赞美他。如果我们不赞美他，我们就是瞎子和说谎者。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经历，让我们在生命中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将我们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他。